第八章是吧？
对对对。
行，我们第九章，我们快一点的过一下第九章，关于教会的礼仪方面，因为对我们来说就不会很陌生了，就是快速的过一下这个教会的礼仪。这个没电了，还有，这里有。好，来，我们先看看，请阿汤你读一下那个前言部分。
好，第九章是为了教会除了一般智慧以外，还有一些特别的礼节。教会历代传下来的决议礼仪很多，尤其在天主教中，天天都是决议，天天都有礼仪可做。过教会自己若要纪念某个节义或进行某种礼仪，是圣经没有吩咐要做的。如果不违背圣经的教训，且对人有益处，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定为律法，要求别人照样行。本书则只讲述 圣经上提到的礼仪，只有这些礼仪是教会有义务做的，其中包括洗礼、掰饼。
好，所以这里讲他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特别是啊，有的弟兄里面说你的真理没有自由哈，当然你说你的自由，教圣经没有明确禁止你就可以做，对不对？
嗯。
他说教会的圣礼能不能练多呢？教的圣礼呢，那你还是什么？还是要什么？有圣经有明确记载的，对不对？
嗯。
要有句句定准的东西。
嗯。
那当然你说你个人性的没关系啊，只要没有圣经明确禁止你做就做吧，那上帝也不会禁止你，对吧？
嗯。
但是你听到这个教会的礼仪啊，圣礼方面呢？那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有圣经的明确的指出。我们经常说圣礼有三个确据哈，一个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第二是什么？是初代教会的榜样。第三呢，有使徒书信的确认。所以这三个你缺一不可，就既有耶稣基督亲自所教导的，还有呢，新约就是那个初代教会它有榜样的。第三呢，是有使徒书信。后来有使徒书信来确认的这个三大圣礼，这个就是说两大圣礼哈，这个三大要素你要满足，你才能说它是真正的大家共同认定的这个圣礼。所以呢，圣经没有说你可以做，但你达成一个律法呢，那你就要注意了哈，你要求别人都来遵守这个，就变成普遍一使用的原则，对不对？那你这个就要思考是不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好，那我们来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我们明白一个，来，请江弟兄你读一下洗礼这部分。
洗礼是教会的大使命之一，又是教会增添心血所必经的过程，所以是教会最基本的礼仪之一。教会需要清楚知道它的意义、条件与实行方式。洗礼的意义、条件与次数，在第六章中已经说过，信徒需要受洗，受洗表示脱离世界的管辖，成为神国的国民。但是为什么要用受洗的方式，不用别的方式呢？圣经上的洗礼是采用全身浸礼的方式，当人全身浸在水里的时候，是表示他的旧人已经埋葬了，当他起来的时候，是表示他从死里复活，现在是新造的人。所以洗礼的意义是埋葬旧人。在正常情况下，人若被埋，一定是在他死了以后先死，然后才埋葬。既然如此，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呢？需要在他的旧人死了以后，当一个人凭信心接受神为他预备的救恩，主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就适用在他身上。主的死就算这个人的死，主的复活也算他的复活。因此他的救人就算是在主死的时候与主同死了，他也算在第三天与主一同复活了。这复活的是新人，是活在基督里的人。在人信主的时候，主做的一切都算是他的经历。既然经历了，他就有资格借着洗礼在众人面前宣告这个经历。所以确定已接受救恩的人 就有资格受洗，受洗之后身份就确定了，是属于主的人，不应该犯罪。但是基督徒常常一不小心就犯了罪，这样还能不能得救呢？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赦免，不只是赦免我们在受洗前所犯的罪，也包括我们受洗后所犯的罪。无论何时，人若承认并悔改所犯的罪，神都愿意赦免。这并不是说受过洗的人就可以任意犯罪。如果一个人认为犯罪无所谓，他的心思意念就仍然没有转变，他很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主，也就是还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人，即使受了洗，仍不算是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有人糊里糊涂受了洗，后来清楚重生了，心里一直不平安，觉得非要再受一次洗不可，则教会可以考虑为他实洗，但要让他清楚明白，这不是重洗，而是真正的受洗。为他这样做，也并不是表示他的旧人死了两次，只是说明他的旧人与主同死的事实，现在真正落实在他身上了。一个人的良心不安，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就是会给，这是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所以教会可以考虑他这样的请求，但教会不应该要求人一定要这样做。
哎，你看到没有？洗礼就是表示与主同死同埋，但什么？同复活。所以这个意义很重要，对不对？那意义重要，所以我们看形式也不能忽略它。我们为什么不接受点水？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吧？就点水你很难表达什么，这个与主同死同埋葬什么同复活这个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受浸，只不过呢，以前受过点水礼的人，我们也不勉强他什么一定要
重洗
一次。但是如果他觉得不算，我们也什么就真正的洗礼
可以
的，对，就可以。我们就觉得因为你的点水嘛，第二现在有的人说我以前洗礼的洗礼还没有重生得救，那个它是一个什么宗教仪式，对不对？我现在明白了，我真正的洗礼我们也是能接受，但是就不叫重洗，就是真正的洗礼。就以前这是一个宗教仪式，废掉它。
就是点水礼成不成样呢？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就是我们认为是没有，圣经是没有的，圣经没有的，
圣经没有，
对，圣经没有。所以呢，我们教会曾经我们曾经跟一些点水的人啊，真正洗礼的也有。
我就是。当时2016年也是在教会点水
啊，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牧师，然后那个圣诞节就是温州一个牧师过来，
啊，
我和同就是那一次就是他们在上学那边就是给我们点水
啊，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好像是没什么。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觉得你是在祷告哈，如果你真的，我是鼓励哈，如果我认为敬礼才是真正的洗礼。所以呢，我一般鼓励嘛，特别是包括在三字教堂哈洗礼的人哈，在异端里面洗礼的人啊，如果他不算，我也就说不算，你就真正的洗礼。还有呢，点水礼，我觉得圣经没有，我们查圣经是没有的，就敬礼才能真正表达什么，从死同埋葬。不过呢，如果那个人点水说我就认为我洗礼了，我也不会勉强他说你要一定要真正的洗礼，那就他凭着他的信心嘛。但如果点水的人说我通过教导我明白圣经之后，我发现呢，点水真的。不能表达这个意义哈，我想真正的洗礼，我们是要跟你同洗的，不叫同洗，叫真正的洗礼，真正的洗礼，真正的受浸，你就知道意义不一样，意义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祷告，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真的可以考虑。你看我们，所以虽然呢只欢仔哈，那个本来他点水，我一直没跟他点，但是因为那黄大卫来说，他可以点，他长老会的嘛，愿意点水，那他点，我也能，我不反对，那他做吧，照顾他。但是要给我的话，我跟他，要不你不洗，洗我给你点敬礼。但是他相信医生更多，所以他不愿意敬礼，所以我就说我反正我不跟你洗。最后呢，有人愿意帮他点水，就点水一下，反正我是不点的，我不跟人家点礼的。因为点水礼，我觉得这个太表面化了，这是个宗教仪式，不能表达这个洗礼的意义嘛。所以呢，阿超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孩子洗礼的机会很多嘛。所以呢，我们有游泳池了嘛，那个放在楼顶也方便嘛。 就洗礼，所以要祷告。
我们那个就是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四月份吧，就遇到一件事，就是林关关宁弟兄啊，他妈妈不是摔伤了，脑出血了，当时已经在弥留之际了啊。当时我跟谢弟兄还有那个张弟兄去探望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因为本来呢我们也是都信敬礼的啊，那个当时呢我们就想啊，他妈妈叫这样状况啊，后来给他妈妈做了一个点水礼，因为林光仁弟兄就问他妈妈愿不愿意吃，信不信耶稣啊，愿不愿意做东西，他妈妈都答应了。所以我这个我跟林长老也交通过，我说本来我也不够资格吧啊来做这个吧，但是当时情况特殊，又是这样的状况啊，我们给他们做了点水礼之后，第二天他妈妈就走了。
我还是鼓励你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强盗是吧，在那个十字架上嘛，就是说要跟他也没有说哎，我给你点一下或者想办法点一下，但是他那也没法点，都在十字架挂着哈。但是我曾经遇到什么呢，在启福医院有香港的一个老人家，就是在就是癌症晚期，他一定要我去，我说我可以跟你去传福音，或者我带你做个归信祷告，那他后来有一个人说他还想要洗礼，我这个我不做，他不可能敬礼，现在别人我说我不做。后来呢，我说我，因为我认为这是个圣经原则，我不给你用圣经以外的东西去做。所以呢，我说你告诉他，信啊，受洗的必然都没问题，但是不信的必备什么定罪，告诉他平安的，然后主接你走吧。洗礼不是你必须的，但是也不是你不愿意的，乃是你有这个心意，神已经知道是人愿意的行为不被神什么悦纳了，所以你就平安吧。但你要告诉他你心癌受洗，你不记得不行，那变成他一个负担嘛。一般告诉他，其实告诉他，再说你主观上不能洗礼哈，客观不能洗礼，都不能怪你。但这个时候你仍然是得救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们不因为这个就给你搞个点水礼，就满足你一个宗教的情感，这个太表面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做，所以后来我就没去。后来呢，他就请了另外人去了，那我就请他们家属就请了另外人去，就跟他点水。那我就不参与了，我谢谢，反正我不去了。那我还是守住我，所以这我是很认真的持守这个原则的。这个原则呢，因为圣经没有，我不做。那这是教会的圣礼，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我个人临时应急补救一个方法，这个都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这个会给人误导，给人误导什么？原来不要说总是，那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原则？这是关键。所以我们要认，它是个圣经绝对原则。那我们还是我们不跟人点水的，我们不跟人点水的啊。所以后来我曾经有两个曾经我们点水不点水的人也都没有就去世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一点问题，没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主拯救人是没有问题的，跟行为没有，因为拯救跟洗礼没有任何什么任何关系的。当你把这个一大咬得很紧的时候，因为他快死了，我必须跟他点水，就意味着什么呢？好像得救跟洗礼什么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要很清楚认识这个真理的界限。
他不洗也没关系，
对，没关系的。不，他没有信心点敬礼就不洗呗。我就鼓励他，那你就不要洗，继续信主就好了，跟随主好了，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本身他那时候你就感觉他那也不一定真的重生，对不对？到后来你看到最后他都还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我认为他没有重生的。所以我当然我也不能，但是他我不能打击他说你没有不有真信，你不能这样说。反正我说我跟要么你有没有信心敬礼？他说我没有，医生说不行，那你相信医生多还是相信主多？那相信医生多，那我就不跟你提理了。那我本身有一个疑问，那要检验你的信心。那后来呢，他把他点水礼我也不反对，那你做归你做，那他也是个牧师，长老会的牧师，你跟提理了我也，但我不参与，我不参与就走开。但是我们自己要实行这个，我认为你还是要真的依靠信心，从圣经来的，千万不要给人误导哈。误导说哎呀我怎么哎呀啊今天跟他洗礼第二天去世了，给人感觉到好像什么没有洗礼好像就不行了，不应该的。有洗礼不是你得救的前提，是你得救之后的一个本分，对不对？啊，客观你没有这个本分的机会，主人仍然是绝对怜悯的神，所以神从来告诉我们一个绝对性，主说善意让你拯救你，跟你的行为没有任何什么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跟你洗礼也没有一毛钱关系，是得救之后的洗礼，是尽本分见证主而已，不是你 把这个，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就容易给人什么，总是觉得洗礼是一个什么，好像幸亏洗了，第二天就死了，好像有这种逻辑，对不对啊？但这个逻辑还是很危险，危险，为什么？因为本来他得救跟洗礼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呢，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做。主从来不计较这个事情，主不会看重这个东西的。但是呢，他健康的人，我们肯定鼓励他能干什么？洗受洗是对的，你能够洗礼，你一定要洗礼，这是你的本分，这是你一个顺服的表现，对不对？一个对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心顺服的一个显明，这没错的。比如说有的弟兄姐妹，哎，他写的那个见证好，我在跟他陪谈，对不对？确认他基本上真的没有办法确认他信主哈，我不给你洗礼，你就走了，我一点都不会遗憾，为什么呢？暂时不给你洗礼，你就跑了，这就证明我更难相信你什么？你信真的还是假的嘛？你懂了吗？其实反而是一个检验，检验人家的迦南妇人也好，对不对？那瘸漏妇人也好，对不对？得救的时候出来的为主做什么？不要面子了，要什么面子？那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面子也不要，水棍子都不要了，来跟人讲，他把我塑造所行的事都什么说出来了嘛？莫非就基督吗？所以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点不难，我知道吗？所以一点一定不要冲淡那个救恩，太难了。我觉得我们人太容易被其他因素怎么样？受到影响干扰，你会冲淡的那个救恩的那个浓度啊，就被你冲淡了，知道吗？所以一定要告诉他，你相信上帝给你的灵魂圣灵感动你，你悔改，愿意悔改，真的先生承认你罪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为你死的埋葬复活了，你就得救了，懂了吗？不要增加任何东西加上去，圣灵也要加上去给他带来一个心灵的安慰，都不要。为什么？因为就告诉他你就够了，你这样已经得救了，不要加任何东西。你的心意是好的，有时候人总是好的，我要给你带来一点安慰，对不对？但这个安慰也是要在得救之后的安慰而已，这个安慰不能解决他的生命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他假性的话，你给他安慰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你给他带来安慰也是要灭亡的，这是给你带来一些精神安慰、心理安慰而已，这个是不行的。那这个不行呢，你要才懂到那个点，就唯独信心，你一定要记得好，我们说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知道吧？这个五大唯独啊，就是唯独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得救，不要加上任何东西给人误导。你看为什么保罗那么厉害的单面抵挡什么彼得呢？彼得够伟大吧？而且彼得只不过什么？只不过是跟外邦一起吃饭，对不对？从犹太人来了，彼得就连忙起来什么？不跟外邦吃饭，端跟你去了。这个事情大了，看来这个不是大事，你知道吧？你说谁的仆人也有软弱一点点嘛，对不对？那他就起身了，就跟犹太人在一起了，就跟外邦人回避一下。这个你也，或者你事后再跟彼得讲一下就算了吧，对不对？保罗单面抵挡什么？彼得，对吧？看到没有啊？这个很重要，基督徒一定要对真理的认知，有时候你要明白这个，有时候会让人不舒服，就这个原因。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哈。那我们来看，请宅子们读一下洗礼的施行。
洗礼的施行，教会如何安排洗礼呢？首先必定是看见有人信了主，愿意受洗，这时教会要派一两个人以要受洗者谈话，确定他已经重生了，他就有资格受洗。在施洗之前，要向受洗者讲明受礼的意义，使他清楚知道这不只是一个入会的仪式，而是宣告他的生命中所经历的改变。自此成了新人，一举一动当有新生的样式，等他清楚之后就可以为他施洗。目前教会中洗礼的方式很多，有全身正在水中的，有在头上点几滴水的，有往头上洒一盆水的，即使是全身浸 也有主张进下时身体往后仰，有主张身体往前俯下来。圣经上所用的方式是全身正礼，这也比较能清楚表明埋葬与复活的经历。为什么后来有了其他的方式呢？原因不止一种，有人是在病重的时候接受了主，愿意受死，但是当时不方便全身正在水里，权宜之计就滴几滴水在他头上，算是受洗归依主名下。历史上也有过一种情况，就是军队的统帅信了主，命令所有军人都要信主，且安排在某一天为全军施死。军人太多，施死的人太少，于是就在每个军人身上撒几滴水，算是完成了洗礼。也有的地方缺水，找不到能容纳这样多水的地方，所以用点水的方式。我们则接受使用圣经所用的正礼方式，也是最稳妥的。但是我们也不必一定要否定点水礼的功效，关键看信徒的个人领受。若某信徒以前受的是点水礼，不明白圣经里使用的都是正礼，而不再能接受原来的点水礼，则可以按照圣经的做法真正受洗，但也一定要明白不是重洗。而另外一种情况，信徒以前受了点水礼，虽后来也明白圣经的做法是正礼，但他仍觉得这只是形式问题，而不会影响洗礼的实质意义，那也就尊重他的领受，而不是勉强他一定要受正礼。毕竟最重要紧的是里面的改变与外面的宣告，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做到这两点。施洗最重要的原则是要奉主耶稣的名。马太福音28:19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徒行传中也又有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么到底应该奉什么名呢？马太福音28:19也可以翻作为他们施洗归依父子圣灵的名下。所以为人施洗时奉主耶稣的名并没有与圣经冲突，教会一般行事也是奉主耶稣的名行的。事实上两种说法本质是一样的。有人在为人施洗时说，我奉主耶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依父子圣灵的名下，这说法挺值得参考。在洗徒时代，有人受洗时不是奉主耶稣的名，结果没有受圣灵。由此可见，受洗时所奉的名非常重要。当时那些人受的洗是约翰的洗，这是仅仅表示愿意悔改从前所犯的罪，并不表示愿意归入主的名下。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不但表示愿意悔改，也表示愿意做一个属于主的人，如此足以他的关系才能明确，使你在他身上的功效才算完全。教会施洗这是奉主耶稣的名，就等于是主在施洗，施洗者只是替主跑腿而已，算不了什么，也没有可以夸口之处。 我们被谁施洗也没有差别，只要所奉的名对了，就有相同的功效。为此，只要是受洗的人，就领受了主的大使命，有资格为人施洗，并非只有少数人才有这资格。但是为了怕施洗者自高，教会也不易随便找人施洗，应尽量选择灵命成熟的人施洗。施洗时，如施洗者需要下水，则还要考虑到施洗者身体的状况。施洗可以由一人主持，必要时有别人配搭。有些教会习惯在施洗前为受洗者先做祷告，这些可以依个人感动，以当时环境而自行解决。
好，这个我们看用的是比较宽松的哈。我们有时候哎，必须要按例的人才能够实行哈。确实有时候也没有那严格，但是因为你们阳江以前受到那个改革中培养，对不对？就是要求了，对不对？他们的规定上，改革中是规定什么呢？没有被案例的人是不能带领洗礼跟拜饼的，对不对？他们是改革中长老是绝对不容许的，就是说你没有被设立为，但这有个规矩，这为什么呢？你不能叫里面随便人都来洗礼就乱了，那确实就麻烦。尤其受施洗人跟洗礼的人来说，他会很看重的不？对不对？如果你们有个规则也会乱的。那这种规则圣经确实没有，我们哎呀明白说这不是圣经具体的一个绝对的定规。但是呢，但是你肯定要找一个比你什么成熟的，而且什么他最好是应该，但对一个有组织有成型的成熟的教会，对不对？那肯定要找什么牧者啊，或者为牧师委派的哈，还才可以。你千万确实普通信徒你不能随便去跟人家洗礼，跟人家去带领白领，这个确实不行。这不因为肯定会乱的，长老会那就是犯罪了不？就会直接管教你了不？就很厉害了不？所以确实你也不能够随便一个信徒，那我就跟你洗礼了，我就跟你拜饼带领拜饼了，确实不行。对，特别是建制的教会，你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基本上是不容许的，是不容许，连改革中浸信会啊，这个教会都不容许的，就改革中浸信会的教会都不容许你什么，他们已经松一些了，都不容许你说没有被选立为长老、执事、执长老的人、牧师的人，或者是。就直接你带领人拜饼啊，带领人洗礼啊，这个不行了。
那在我们教会当中，长老是可以洗礼吗？
可以啊，就是你被选立为安，当然这个按道理来说，长老牧师是可以的，就长老跟牧师是一样的嘛。但只不过说呢，就连带着这个教会啊，很简单的意思，就在我们这的教会，对不对？虽然可以，但是一般的话，你说灵性长老他敢不敢自己直接带人洗礼呢？他也不会的，他也不会，因为他还是希望什么呢？大家有共同的什么？你不能说我今天找我了我就给你洗礼了，不行的。但本身我作为一个牧师来说，我也不能私下决定跟某个人洗礼啊，知道吧？这还是有教会共同的商议决定，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陪堂人尽量我不去陪堂呢？我让另外的人去陪堂呢？因为有的很多是我认识的或者跟我聊的，那我就不想就感觉到啊，你一个人搞定了，所以我们安排另外两个同工跟他们谈话呢，那确认信仰，他们再报给我呢，那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配搭。因为人的判断很容易，自己判断很容易个人化的嘛，那你要经营大家集体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对洗礼这个事情确实看得很重要的，很重要。因为你圣礼这个事情本来是不能乱来的，在特别在有建制的教会里面就更不能乱来了，必须规规矩矩按什么次序行了。所以杨江呢，他们你看他们以前没有啊，他们就不敢拜饼啊，一直没有拜饼的杨江，对不对？他就为了等有牧师来了或者有长老来才敢拜饼，对不对？那后来一直到我开始去之后，每个月就拜饼，每个月我去拜饼。他们很想拜饼，但是他们自己弟兄不敢带领拜饼。一直到我去之后，就开始有规律的拜饼。所以这里面是比较盼望，对不对？每个月去一次带领拜饼，他们很盼望的。但是呢，他就到这程度了，你不能因为没有，哎，他们就自己拜了也没有，他们一直不敢。很谨慎，但是呢，这不谨慎的有点厉害了一点哈，所以我去反而跟他放松一点，我说，当然，因为他们以前是也长老会人去辅导你们的嘛，那可能都规条很厉害的。
那洗礼呢？有没有洗礼呢？
也不行，他们自己，你们自己能洗礼吗？以前
都
不会，没有。
那你们教会的这些是怎样的？
但有牧师，别地方牧师过来，
他只能这样的安排，
请其他教
会，对，他只能请，
也可以的，
对，他请，他肯定请比较值得信任的嘛。 他不能乱请的嘛，要请那些或者暂时对他们至少有些牧养的哈。当然虽然是不是绝对都是纯正的人不敢说，后来你才知道嘛，对不对？知道在当时你是凭信心说这些是他所领的尊敬的人来行行洗礼的。你看，你看，杨坚在洗礼都是来我们一起洗礼嘛，或者我去啊，或者是到广州来，他
就
对呀，他
就
一起洗礼啊。
对，牧养他们的时候。
对呀，对呀，都是这样的洗礼。好，这个关于这个洗礼，其实为什么？因为毕竟什么教会远大胜利啊，哇，天主教那就搞定了，天主教你要随便洗礼那就死定了，那就给你定罪的人就不得了了哈。所以这个都是很厉害，不同的教派啊，它影响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呢，已经够宽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被按列为牧师的长老才能给人家洗礼，对不对？倒没有这样认为，但是你也不能随便洗礼。我们也有什么呢？也有什么呢？是牧师委托可以，就牧师长老委托一个执事，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
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教条，长老是绝对不可以的。就长老就你们就没有也不能洗礼，他这个规定的哈，我会认为什么呢？就这么在特殊情况下，牧师长老可以委托，对，委托执事啊，或者是一个他不一定被按流执事，但确实有这个恩赐的弟兄啊，在特殊情况里面，就是可以。
那如果那个教会没有牧师，只有传道人呢？传道人怎么？
其实应该是可以，行是可以的，但是只不过说呢，比如说我们以前天主教会啊，我15年才被选立为牧师的嘛，对不对？我15年前我们也有洗礼啊。那洗礼他就你不管你什么人，你都是这个教会带领者了，对不对？只不过没有走这个宗教仪式，对不对？没不行，但是其实大家都认你就是什么教会带领的，你没有被十六位牧师，但你就是大家主日是你讲道的，基本上你教导的，对不对？小组是你培养的，门训都是你这样的，而且你有同工会，你有同工会，你只是我没有建制而已。所以呢，这个我认为不是最重要的。
那他没有被案例，没有被牧师案例还是怎么样？就可以洗礼吗？
不，随便还是说肯定不是随便，因为随便我就不敢说了哈，随便就不敢说。而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牧师长老委托，当然了，如果反过来说你跟这些人关系很好啊，如果到一定成绩应该请求，就是这个教会要建制是一个目标，知道吧？最厉害的应该什么？就应该什么？就是保罗说嘛，你要在各城设立什么长老嘛，办理整齐嘛，就要把这个教会慢慢的走向，当然有个过程嘛。所以一般叫什么概念呢？其实就叫监理牧师嘛。比如说我到阳江去哈，严格来说我就叫监理牧师，我不是在那里牧养每个人的，对不对？我真正的权柄不在那里的。为什么？因为还是我们尊重当地的那些教会同工会啊，那我们就是在背后支持，所以我也守住我的那个原则，知道吧？因为你们阳江呢，哎，真的江弟兄啊，阳江跟我们现在佛山有点不一样，知道吗？阳江它是已经有教会啊，它叫独立教会。我这个牧师在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有很多我不替他们决定的。但佛山不一样，佛山分坛是不一样的啊。分坛就是你没有权柄的，你是其中一个坛点而已。你当然将来目标，上帝如果带着坛点慢慢成熟长大了，有自己的独立教会就没有问题了。但你在这个坛点里面，分坛你是不能够做任何组织崇拜啊、洗礼啊、掰饼啊。甚至这种你是真的不能做的，你做，万一你非要做，你必须要跟什么，要得到教会同工会什么批准的。就像我一样的，我现在就是我去哪里啊？不是你邀请我来，我就去哪里，不是的不，我不能随便走的不，我要跟教会同工会报告，把这个分量，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不能走的，继续祷告，一直到他们了，同意了，我才能什么，我才能离开的不，我才能够去别的教会去服侍的不。否则的话我不能一个人决定的，有教会遮盖的，因为这个是有个次序的嘛，我必须要尊重其他的同工，同工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说哦可以，他可以，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你看我所以说我回来以后我的那个费用报销哈，必须有另外长老签名，没有被长老签名我这是不能报的吧，财务是不能够收的吧。我有一次我以为我们几个人去广西那次，但有另外人，我让另外一个弟兄签了，后来财务我还打退回来了，退回来说还是要有另外长老签名才能够，财务才能去报，那照样的。
这个财
务很盛，对啊，去报，所以这都是要有。好，这是就洗礼哈，洗礼因为是我们知道，其实上帝已经把我们在新约教会哈是有两大圣灵嘛， 所以呢，你这个事情，既我们不是规条化的、宗教化的，但也什么，圣经没有明说的，我们不要去规条化。但是呢，也不能随便的，一定要什么？当然，作为一个有成熟的教会来说呢，还是要规规矩矩按什么这就行了，你总要个定规。那你不能说哪个信徒都随便在路上就帮人洗礼了，那就乱了，那肯定不行的哈，那肯定乱。但是呢，又需要一个教会的权柄，一个洗礼圣礼一定要有权柄，没有权柄的话就不能做的。哪怕你没有这些权柄，你要得到上面权柄的什么委托承认，你才能做的。好，我们来看看，下面我们来看看掰饼的意义。来，请徒弟兄。
掰饼又叫主餐、圣餐或主的晚餐，圣经上常称呼它为掰饼，也有称主的晚餐的。各教会的称法不尽相同，名称也不是最重要的。本书仍用掰饼的名称，掰饼是主亲自设立的，主吩咐门徒要出事情，所以这礼仪可以说是为主而举行的，看它为最重要的聚会也不为过。教会应该定期举行掰饼，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掰饼的意义、条件和实行方式。继续吗？
继续。
掰饼的意义与条件，主吩咐门徒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可见掰饼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主。哥林多前书1:26又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可见在纪念主的时候，特别是纪念主的死。主赐给每个人都有极多的恩典，包括祝福人的身心灵，帮助人解决困难等等。但主所赐最大的恩典是他降世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和他的死完全显明了神对我们的大爱，因此纪念主和他的死是我们随时应做的，并不是只在掰饼的时候才做。但是人何等健忘，若不预备这样的聚会，就很容易因其他的事情而忘掉这最根本的救恩。因此教会应该预备这样的聚会，提醒信徒个人所蒙的恩典，使信徒不致忘恩，且不断更新自己与主的关系。为什么用饼和杯来纪念主呢？饼是用面粉做的，是经过碾碎烘烤而得的成饼，做好后又当场被掰开，经过许多次碾压。杯也是一样，杯中所盛的是经过压榨后的产物。当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他们已经经过了许多死的过程。主不就是这样吗？主是神的儿子，与父神同荣同尊，他却降世为人，生在卑微的处所，过着贫寒的生活，受人厌弃藐视，这是何等的舍己。主最终还被他自己所造的人鞭打戏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神子舍己到极点，被碾压到极点。饼和杯本身是主的死的标记物，饼预表主的身体，杯预表主的血。饼和杯分开，表明主的身体和血分开，也就表明了主的死。这些标记在提醒我们的记忆，带我们回到哥哥他，回想主为我们死的光景。饼和杯不但是为提醒我们纪念主的死，也提醒我们记得我们与弟兄姊妹合一的关系。哥林多前书10:16-17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段圣经中提到一个饼，其中的杯质也是单数的词，领受的人虽多，却都是有份于这一个饼一个杯。这些人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我们不但容易忘记主的死，也容易忘记我们与弟兄合一的关系，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彼此不能接纳。所以主也借着饼杯常常提醒我们要彼此相合，彼此接纳。什么人有资格领受饼杯呢？就是那些在基督身体中有份的人，也就是信而受洗的人。有人认为圣经并没有禁止被受洗的信徒领受饼杯，因此领受的资格不应该包括受洗这一项。但是一个人若信了主，就应该受洗，除非教会把受洗的条件定得过高，过于圣经的原则，否则信的人没有理由长期不受洗。如果教会不让信的人受洗，这是教会的不是。如果人坚持信而不受洗，至少表示他对神的话不肯完全顺服。对不肯受洗的人，教会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真心相信主的人呢？ 对这样的人也接纳领受饼杯，教会还有什么纪律可言呢？虽然受洗的人未必真正信主，但是信主的人应该受洗，所以用受洗来作为领受饼杯的条件还是可以的。带领聚会应该多久举行一次？圣经上没有明讲。使徒行传二章46节说，到初代教会有一段时间天天掰饼。使徒行传二章7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可能这是当时的惯例。现今有的教会每组织掰饼，有的每个月举行一次，有的每3个月举行一次，也有更久或不定期举行的。主既然要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隔太久才举行似乎不能完全符合主的心意，但有些人就感觉太常举行则参加的人容易马虎，不够认真对待。对于这点，教会负责人可以按会众的需要及环境决定。
好，这是关于这个饼哈，对我们来说就不是陌生了哈，因为我们都讲，所以我们还是对一个，所以我们也家人说，圣经没有说什么必须受洗才能领饼哈。大家呢，我们说还是我们也要把什么受洗做一个地方教会委身的一个前提。你信主的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了，对不对？大家借着洗礼来委身一个地方什么教会嘛，来表达你的信仰。所以呢，我们也避免混乱，还是鼓励信仰受洗的人领受什么做的饼和杯。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定规。所以用掰饼这个词我也喜欢。为什么圣经里面圣餐这个词其实没有的？但你用也没关系。那主的晚餐就不对了，为什么主的晚餐有点不靠谱呢？因为当时犹大也在中间，对不对？但主的晚餐是大家一起吃，对不对？到饭后主也照样拿起什么饼来吃，大家看到没有？是饭后，知道吧？不是说吃晚餐的时候就是对，就那个就代替饼和杯，不是的，是饭后主照样拿起杯来，拿起饼来，是晚餐之后，犹大出去了，所以呢就开始领受饼了，饼和杯了，
就是说可以天天。
对，使徒行传是天天的，但是天天的现在的教会那些话呢，就是说天天有人就把它当作平常了嘛，所以有很多教会就很少说每个礼拜都掰饼。现在以前荣贵里哈，邻国那里哈，他每个礼拜天天晚上都掰饼的吧，他是每个礼拜掰一次，还是有的。那他人多嘛，可能照顾一些人啊，有人这个礼拜没来，下个礼拜来了嘛，或者他就每个礼拜都有掰饼。那这有人，但我认为现在教会呢，每个礼拜掰一次饼呢，已经够厉害了哈。就是够频繁了，那这个度我觉得还可以。天天拜饼那个使徒时代现在很难，对不对？那大部分教会说，哎，有的教会是两个礼拜拜一次饼，有的教会是一个月拜一次饼。演讲本来是一个月拜一次饼，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两个月拜一次饼了。为什么？因为他两个要同时聚会，又不能合在一起，就成了我这个月去的是这个教会，下个月去什么另外一个教会。但是弟兄们学习是在一起的，是每个我去的都是一起的，对不对？这就有点区别。好，我们来看，来请陈倩姊妹来读一下最后掰饼的实行。
掰饼的实行，在掰饼以前需要预备好饼和杯，也需要预备心。按照圣经所示，应该是用一个饼，而犹太人的习惯是用无酵饼。哥林多前书5章8节也提出这一点。虽然这一节可以有另外的解析，但是在掰饼时用无酵饼有何不妥呢？它在圣经中多次代表纯洁无沾污的生命，
无玷污的生命，
正说明了主是无瑕疵的神的羔羊。圣经中所说的杯也是单数，有些地方是用一个杯轮流存着喝，有些地方先用一个大杯，但为着卫生的缘故，在煮服之后又分为很多小杯，每人一杯。也有些地方是在喝以前发给每人一个小匙，每个人拿着杯后
舀一匙
来喝。这些做法都未尝不可。至于杯中之物，马太福音26章29节，马可福音14章25节，路加福音22章18节，都译为葡萄汁，其中汁 的原意为产物，同一个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意为果子。由此可见，只要是由葡萄所产生的液体都可算合乎圣经。教会中不必为此争辩，除了预备饼杯之外，预备心是更重要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在我们领受饼杯前，应该反省自己在最近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或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就当向神认罪，甚至若有机会最好先与人和好，然后才来领受饼杯。二十九节接着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该饼是何等慎重的事，若是亲夫，他本身就是得罪神的事，会因此受到神的管教。饼杯与心都预备好了，在聚会当中应该把饼杯放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使大家可以看这标记为物而向神感恩。这聚会是纪念主的聚会，是感恩的聚会，所以无论这聚会时是由一个人从头到尾主持，或是大家按圣经感动用祷告唱诗赞美神，聚会中都只有感谢赞美。如果教会要为什么事情祈求，可以用别的时间让会众在掰饼聚会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主身上，暂时不注意自己，不注意教会的事工或未顺主的人。掰饼的方式，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每个人应该亲手掰自己的一份，有人认为要让有属灵分量的人掰好，自己再拿着领受。一般的做法多半还是有人主领。圣经并没有规定主领人的资格，我们也就不因为他加上自己定的资格，且圣灵在这聚会中应可比在其他聚会中更直接，更少借着人做工。主领的人，主是为主代劳，毫无可夸之处。但是由于主领的人对聚会的影响最大，所以人不宜随便安排人主领。这聚会是主所设立的，所以主领的人必须格外战兢，格外圣洁，免得瞒阻了神的工作。他在会众的心都预备好了之后，为饼杯出现，然后掰开饼传给会众，又将杯传给会众。祝谢后的饼和杯是分别为圣的，不可任意糟蹋，应该全部由信而受洗的人享用。饼和杯的分量不可能也不必太多，重要的是他们所标示的意义。成功的掰饼聚会曾更新了许多人的心智，做成了许多的圣功。这个聚会可以为教会带来无限量的祝福，教会应该集中重视它， 认真的执行它。
好，好，这是拜饼哈，所以这个都是教会，我们说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常常的有两大圣礼哈。其实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其实没有把它太多的规条化太厉害，对不对？啊，就是说大家凭着信心是吧？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地方确实中国有些家教会，确实它也没有被案例为什么牧师长老，对不对？有时候你说真的是就不行了嘛？我们没有这个使命的规条，对吧？他说如果有，当然不过那么你在教会里面，大家认出你是他们的什么领袖来，对不对啊？无论你用长老，你不叫长老，叫弟兄也好，叫传道人也好，对不对？那就说我们还是鼓励，如果真的是有变样的，他们这样做，我们不能说人家就是不对的，就不要去判断别人，知道吧？但是呢，我们自己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有这个规矩，还是应该经常有，那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教会就乱掉，那不能这样做的。那还是有没有？因为我们还是有的叫，哎，因为以前比如说我没去之前，可能他们会说杨坚那个教会啊，总不能叫教会，对不对？有那种你可能叫团契，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个，那我认为什么呢？这叫不成熟的教会而已。懂了吧？但你不能说不成教会，不是教会嘛，不够成熟。现在也算，但是按照他们讲还是不是教会，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被按灵牧师长老嘛，先实施嘛，对不对？我认为是嘛，
不算教会的。他们现在
就长老会说不算，我认为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不认为这个说法，我认为这还是上帝所带领的不成熟的什么，或者不够健全的什么。
他没有牧师
教会，
他们教会
对呀、啊，没有
叫教会的应该是聚会点。
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反正说，但是呢，我们说其实没有这么严格，它也是一个教会，就是叫不健全的教会或者不成熟的教会，但是正在走向成熟、走健全，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不一样的说法。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有那么规条，不要这什么在长老会那种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那个绝对的规条。我觉得这个那这样的话呢，还没讲啊，那你林献高那里啊，林献高那里也不是教会了，以前
哪里？
林伯，以前管的那个林伯，
哇，好大哦！
他也不是说被真实案例的，他也没有什么真实案例，对不对？那你说王明道，王明道有没有名啊？那他出来也是没有办案例，他就直接聚会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不是说，当然不说历史上存在就是对的哈。我们说，还当然还要看圣经，圣经也没有说，那神也正带领了，那你不能否定他。但如果明显违背圣经了，就不用这样说了哈。你说因为要现实存在，对吗？最近很多人问我。说他有方言祷告怎么看啊？我说我们先这个我不判断你，但是我们不同意的，我们不承认的。没有说你故意骗我们，没有说你假方言来骗我们，还是说你可能跟别人骗了什么？有什么叫什么超自然的发挥啊，或者一种情感的一种哈，一种潜意识的一个发挥，可能是我不能说你都是故意骗人的，但是呢，我们反正圣经说没有，我们就没有了。那你现实怎么说都说有，我也不敢说你有，我不敢说你是真的啊。其实就是前几天啊，就是刚才我们叫宋涛啊，他说他是有方言的，所以那天专门跟我谈说，他们说我想委身这个教会，但是我看你们那个不成，我说是你那个方言我不想判断你真假，你问我说我不做任何评价，但我们教会是不成有方言的。
那讲方言的人是不是属于一个灵恩派
的？也不能说传讲灵恩派，反正他已经受过这种影响偏灵，所以那后来呢，我说但这个不影响你委身教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教会绝对会教导方言是没有的，当然我又跟他查那个经文嘛。那经文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但是你要去思考哪一个更合乎圣经。
首先在公共场合。
不，我们不是我们教会教导就是没有方言。这圣经说的，因为只等完全的来到了，这就没有了。没有了。对，也写了。所以我们是这样的立场很清楚的。但是那个解经我们是更深入的解释了。而且以前我也认为不敢说嘛，就是只等完全的认为基督再来，对不对？那肯定不行，要基督再来圣经。正点没有完成，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那就是说，那还有预言啊，还有先知啊，先知有没有啊？
没有。
那你为什么说没有啊？对，你要理解圣经完整，那要说基督再来他还没有的话，那你凭什么不认为有啊？懂了吗？那我有新启示，你能不能接受啊？那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你说圣经基督再来才没有才终止啊，你就麻烦了。整个其实这个动摇了很多圣经立场，我跟你讲，千万要注意，千万要注意。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学圣经的话，你要做好一个准备，一定要跟我有点偏执的接受那些什么圣经的绝对原则是绝对要偏执的执行的，是靠着主的恩典的。那就说是就是，那我你看我的我们觉得，其实只要不是圣经原则，我们尽量往外让你们看到没有啊？就说我呢，我对圣经理解那个，我也在努力保证，只要没有圣经绝对原则，我们你看在我们的会员手里面都尽量什么宽松的，你发现没有啊？没有那么强调的。 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要强调那些原则的时候，绝对我们不让步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不。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跟弟兄讲什么，这个不影响你委身教会，不会因为这一点就阻碍你委身教会了，没有问题，
不影响。
对，你不用影响，你这个观点你可以有你的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们这样的教导会不要影响你反感就行了。你反感就不要委身教会了嘛，对不对？那你不能因为你这个缘故，我们就把这个事说我们的观点可以让一步，不可以的。所以他就问我说，我说你那个发言我不判断你真假，反正我也不想参与你那个东西，我只能说我们是不承认在圣经正典之后还有什么发言的恩赐，我们不承认的。
那我们不判断的事情，
对，我们不判断干嘛呢？因为他的事情我不判断，那反正在我们家我们不会，我们不但说不支持人说方言，我们也不会有任何对你，不要说人家说是你跟你说说不要追求说方言，也不要禁止人说方言，对不对？那在我们家里边，我们基本上是禁止你说方言的，真的。因为这个他说跟保罗说的不禁止是什么？是因为哥林多前书写完圣经没有完成啊？没有，保罗是有方言的，但是圣经这里没有完成，这有方言恩赐的，当然保罗有了，当然保罗说也不禁止人说方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圣经这里已经什么？完成的就归于无有了嘛，发言也停止了嘛，那是造就初代教会的，为了给他们，因为当时没有圣经完成嘛，是为了那是什么？那是来验证说他们的启示是有上帝的权威的嘛。所以现在圣经都启示完美了，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来判断一切。
那些他们你要看那些祷告，我们自己写的那么
慢，我们都不同意，我们不接受这种的。
你不判断他们吗？
对，那判断呢？不，我们判断主要是他们教导我们不同意，他有偏离圣经嘛。而且他本身就高举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些什么属灵什么，因为他们我们还认为他们的应用跟圣经这里是矛盾冲突的嘛，冲突的。
这是不正确的。
但你不能说没有神迹奇事，
有
就神行神迹是没有问题，神医治你有没有问题？
有，
没有问题。我们说就是说神不给你这种什么专门有牧师有这种什么恩赐，你专门去跟人医病赶鬼啊，专门去行神迹的牧师有没有啊？你不要相信，没有的。现在没有，以前有，保罗时代有，彼得时代都有，对不对？咱们说到了是
路景发，现在他还有，我就说
不，他是偏灵恩的嘛，你就不用说他是偏灵恩的嘛。
他说圣经都有啊，
我知道圣经肯定有啊，那圣经还有创造呢，再创造一下，对不对？圣经有上帝创造，对不对？你要上帝再创造一下给你看看嘛，不是这样说的嘛？有些东西是有，有是历史上的有，有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验证使徒们所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嘛？这神迹奇事各种异能是伴随着使徒们，对不对？好，证明他们所写的圣经是有什么权威的。这圣经出来了还要不要这个东西呢？不重要了嘛，你还追求这些东西干嘛呢？神的话语最重要，所以一定要确定圣经的绝对权威，不容易的。这些弟兄们也是，他们也相信全真本圣经，对不对？但他这种观点又把圣经什么就说，哎，我喜欢喝茶，我喜欢喝茶，你也喜欢喝茶，但我不能给你给我加白开水进去，对不对啊？这茶加蛋味道什么越来越淡了嘛。他把这个把神的话语是绝对纯洁的，你不能加水进去，加了一些东西，圣经说有，但有你要理解解经圣经之后，这真理它指向，包括刚刚我为什么这样，接着十字架是为什么，绝对不能任何动摇，接着死也复活，你不能你把洗礼加进去你就都有问题，你说我洗礼了才能保证你得救，完了，那就完了，你就充当了这个救恩的那个意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保罗那么强调吗？外邦人还要行割礼，保罗坚决反对，对不对？外邦人信还不还信割礼还能得救，保罗坚决抵挡。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外邦人可以，你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你把在旧约上加上另外一个步骤，割礼好不好啊？也不是坏事情啊，犹太人割礼啊，对不对？甚至有的男的要行割礼，避免生病嘛，对不对啊？卫生嘛，对不对啊？有的甚至包皮过长还要去切掉呢，对不对？这个总是好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跟救恩不能扯在一起啊。你不能把割礼跟救恩扯在一起，你不能把洗礼跟救恩什么扯在一起，这都不行，这个不行的，懂了吗？懂，这个很重要。
上次那个曾姐妹就是她长成那个善事啊，你见过那个？她就要请啊不传道去赶鬼啊，我说我也去看看呢，我就看她怎么赶鬼，是不是好像佛教那些赶鬼搞些仪式啊？假如说他不想很多人去，他都是按着他的头祷告的。他说
这个都没关系，反正说我们不是否认现在什么 必要的时候也会有医病的祷告，有赶鬼的祷告是有的，但是呢不是说现在专门给某个牧师专门是医病赶鬼，专门给你医病祷告，这个恩赐没有了。我们说圣灵不在了，被恩赐给一个人，我专门来为你医病祷告，专门来给你赶鬼祷告，这个不存在，这个恩赐已经不赐给人了。但上帝能不能做？上帝那说上帝能造你的身体，能治你的身体，容不容易啊？容易多了，小菜一碟，他想治你不是一句话就让你好了，都不要一个一个概念好，就没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误解了，广东人就说，哎，咱们大牧师，看你们的牧师不承认有神迹奇事的，那我要不承认神迹奇事，我都异端了，对呀、啊，传来传去有人就传，你们的牧师不承认有神迹奇事的，谁说的？你们的牧师不承认医病干得多，谁说的？哎，你们的牧师不承认有方言的，谁说的？历史谁没圣经看不懂啊？那么蠢呢、啊？再说现在有没有？第一，第二，现在有这个情况是不是恩赐？我们是讲这些东西的嘛，不是专门给我恩赐，专门来医病赶鬼的。我也赶过鬼啊，我赶什么？
灵不灵？
我赶过。什么叫灵不灵？这个本耶稣的名字，你又来了，又中了魔鬼的诡计了。
赶了一个个鬼，还不来？
这是耶稣奉耶稣的名，耶稣让他上回来就不来，不让他来就不来，他得救了就不来了，没有了。对不对？是耶稣的全名，他的名不是谁呀、啊，对不对啊？但是耶稣可以做，但是是不是耶稣让我等？我赶过一次鬼，以后耶稣专门给我赶鬼的恩赐了 ？No， 好，我也自己有病，我祷告，我病直接对神医治我的身体了，知道吗？那不代表我就祷告恩赐，我专门以后专门为天命为你祷告。当然，生命请教会的长老牧师来为你祷告，应该是对的。但是不代表说神一定医治你。
对，
不是说我专门跟每个人啊。将你生病了，自己祷告不行，我跟你一样说祷告他就好了，那也没有那么，那是假的，那我不能这样说的，知道吧？但是也可能某一次他祷告的病就什么
好了，
但不是代表每一次，不是说我有这种恩赐的，懂了吗？还是什么呢？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概念。什么？哎，我跟你讲哈，这就是在主里面同样的一本圣经里读了很多年，你现在你都知道点，但这样慢慢的聚焦不够，你发现没有啊？你聚焦，你会很容易被这种杂粮，你发现没有啊？当你在属于爱心的电视的电视多而又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这些电影你都知道了，他也知道，但你的优先是什么？快得很紧密，知道吗？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第三？什么第四？排对了，你就是对的；但是排错了呢？还是错的，所有的爱心就被打掉了，对吗？身边的人给你做东西，家庭上，哎，你做嘛，你做没事的。你那叫我来做，我这个人我不能做，你怎么叫我来做？你是除了主之外要做的，我只怕神不怕人。但有时候我们人呢，无论被人家喷也好啊，喷也好，或者是像那种别人不做，你不够有爱心，怕人怕呢，所以就被人吹捧了，去做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孩子们，你到底在原则是不是你的原则，知道吧？像这边我们你看我的会员走这个原则什么呢？我们的会员走叫我们那个时候一定要按一个牧师他的领袖这些给他代表，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能随便，所以我们已经很宽松了，并所以没有圣经说的我们都不说，对不对？不敢追个规条，对不对？但是当中当你追个有成熟的教会的，你肯定不能说随便信徒就跟你洗礼啊，你就来跟你洗礼啊，对不对？最好有案例，对不对？权利，对不对？那肯定是你没办法，你没办法。但是呢这个有点不一样，但是呢哎，你什么人来主持代理？圣经没有直接说，对不对？就不能说。但是呢，圣经又说很清楚，就恩跟洗礼没有关系，这个你不能动摇，懂了吗？就是就恩跟洗礼啊，没有一毛钱关系，你这个你不能动摇，知道吧？你做任何做法不能误解，让人误解为得救跟洗礼有一毛钱关系，你都不能做，就不同了哈。就你这干为一个救恩的绝对性嘛，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懂了吗？当然说什么人可以处理洗礼拜领袖，甚至没有说必须是被选定为什么牧师跟长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说，甚至没有说我们就不能这样说，说必须是牧师才能带领处理，才能拜领，才能够洗礼，我们没有这样说。但反过来讲，哎，反过来讲，在天主教会只要我还在这里，对不对？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是我去实行什么，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自然人呢？大家就自然就尊重这个，是不是叫秩序嘛，知道吗？还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家就有一次，那个礼拜天我不在，是我委托林清长老带领带领的。
啊，是啊。
有一次吧，做不了就一次，我记得就一次灵性长老什么主持过一次法会，你发现没有？就当时就一次，是因为什么？这个哎，这个还是因为什么？灵性请示我了，他说我可以，我他说哎对对，我当然你没问题啊，你这次你带领大家拜礼没问题啊，然后他就接受这个使命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个是不就表示什么？这种大家的心里一种很，这就叫正规一点，知道吧？就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秩序很清楚，就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优先的秩序。
那如果你跟明星长老都不在，啊徒弟中跟他告那些执事都可以啊，你委托他
就可以。委托执事就更要委托了，长老你不一定委托，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权柄嘛。但是按照分量呢，就是你要执事要办理，但也办理不起啊。那一定要有牧师的长老的委托。
那如果连执事跟你们一般都有事出去了，你委托张弟兄行不行？
那也要委托，那还要有委托，那更要有委托。
就委托就可以了啊。
对，你要有委托，你要有委托。
但教会弟兄姐妹，
姐妹肯定
不想的，
没有产品
啊。但弟兄姐妹说，如果不是牧师发饼的话，我就不理受。
那你不要委托了嘛。那就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根据弟兄姐妹的需求嘛。佳佳说：“哎，我们认为哈，佳佳也没说，哎，哇，你委托某个人，不是长老送白云啊，我们联系上有软弱，那你就不能够做了。那主要是考虑弟兄姐妹的信心嘛，对吧？如果让他们产生判断，那就还不要这样做了。你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嘛？但不都造就人嘛，对不对啊？那你让人家产生动摇，那你不能这样做了。”不能这样做的哈，所以这个呢，当然这个长老会就那长老会他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禁止的，反正你只要没有被设立，长老不一定不能管你的，一定不能洗礼的，他就有这个地位，他会认为他能更严谨、更严格。那我们呢，就反而呢，圣经里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的点呢，就包括长老说一点什么，有总会啊，有什么，有区会啊，有什么盘点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没有这个严格点，因为这个圣经也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的，是吧？当然有也没错，你如果有也很好，对吧？你有这种体制也是好的，但是你要说必须只有这种体制，那圣经没有说，对不对？其实耶路撒冷教会有，但是有没有说他做的教会总会啊？耶路撒冷没有这样说的，对吧？使徒应该十五章开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对不对啊？他是不是筹划召开的？没有啊，对不对？是保罗跟着几个希拉是吧？一个什么？因为面对外邦人信什么？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吧？是说什么？是说外邦人必须隔离才能得救，对不对？保罗是带着这个问题是吧？受到安提阿教会的委托，他去了吗？去到耶路撒冷开这个会议的嘛？他不是筹划很久的，对不对？不是教会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是后来人定的嘛，对不对？人把它理论化了，对不对？但圣经其实也没有说，没这样说哈。所以我跟你讲哈，所以这个呢，圣礼的事情呢，其实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只不过呢，哎，比如简单意思就是，我们家为什么没有这里没有说婴儿洗礼，对不对？一般呢，长老会应该看到洗礼的时候一定会有婴儿什么洗礼的。那我们或者没有，因为确实圣经没有找到这种直接的根据嘛，对不对？好，反过来你看有婴儿洗礼的，就面临另外什么问题呢？婴儿洗礼后能不能领饼啊？能不能领饼？他不能领饼，对不对？啊，不能领饼，那什么时候可以领饼？
受洗
了，
人家已经洗了，应该洗礼了。那什么时候可以领饼？
主观意识上
对确认
的
信仰。
好，看到没有？所以圣礼有一个圣，其实圣礼有还有一个圣礼什么叫什么？叫归，叫坚贞礼，坚贞礼，坚贞礼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牧师长的确认你坚贞什么？信主你才可以领饼，对不对？当然，所以长老会就有这个问题了。他说废掉的圣礼叫五大圣礼，对不对啊？其实坚贞礼才能不能废得掉啊？他不叫这个名字，只要你坚持应该去领这个礼，你能不能绕过去啊？你绕不过去呢。结果呢，他就不叫这个名字啊，对不对？他说万一废除了天主叫什么？五大圣礼，保留了两大圣礼，其实有没有废掉那个第五大圣礼呢？第三大圣礼没有废掉，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叫天就改长老会哈，叫不彻底的改革中，不彻底的改革中，看到没有？他留了那个什么，留了那个坚贞礼， 知道吧？他留在那个监镇里，其实那个不是圣礼嘛，但是他绕不过去的，知道吗？那你阴阳洗礼了，我给你阴阳洗礼了，什么时候容许你给你顶呢？还要长老牧师确认你什么监镇信主了，对不对？
长老会是这样的，
对呀、啊，所以长老会是什么？他绕不过去的监镇里啊，
你绕不过，
对不对？你绕不过去啊，因为你表面绕不过去的，其实你就，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叫长老会叫不彻底的改革，就是这个原因嘛。他遗留了天主教的第三大圣礼，叫什么？监镇礼，监镇礼，所以这个你永远绕不过去的。
那是没意义啊，对吧？神礼就是你死了也不能你受，
也不能人家不能说那没意义，那叫圣约嘛，它叫圣约的概念，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的约里面人不都是得救的人啊？希伯来人
啊，
受割礼的男孩都得救吗？没有啊，但他必须受割礼啊，不受割礼要打死的。
但我们就不同，是吧？那小孩子，这长老会他们小孩。可以就是洗礼的啊，但是他们要还要确定他们确信的这个信仰。
不是圣约的神学，圣约是说他八天的婴孩怎么确认呢？圣约论他是什么？说就像你希伯来人生下来亚伯拉罕家里就算什么希伯来人嘛，
生下来就
个立约的印记嘛，割礼嘛，所以他把这个割礼跟新约的洗礼什么等同了嘛，等同了，那新约不能说一个民族嘛，对不对？那就什么用什么？家庭嘛，叫圣约家庭嘛，以家庭来跟神立约，说就要生在你家里的，因为你夫妻都信主的，你生下你家的孩子就什么，就属圣约里的。他把旧约跟新约什么，平移了，他把旧约跟新约完全等同的这个，总要对应起来，对不对？这个我们不同意的，我们认为呢，我们认为旧约的属灵意义跟新约相同，但旧约跟新约能不能完全照搬套呢？他是把旧约平移到这里，找到一个影子。就在这西伯来人嘛，就在西伯来人既有属灵的祝福，有肉身的祝福，对不对？新约有没有肉身？当然有肉身的看顾和祝福，对不对？但是不是就在那种嘛？成功神学啊，所以那个翻译叫成功神学了嘛，知道吗？所以旧约时代，他是在以西伯来这个民族真的有没有祝福啊？
有。
有没有迦南地啊？
有。
有没有耶路撒冷啊？
有。
有没有说麦的很多啊？玉米很大，但是倒霉时候也是吗？管教的厉不厉害？希伯来民族也有一些带领的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犹太人还受割礼？我们能够接受犹太人信主的人受割礼的割礼，因为他本身就是犹太人嘛，对吧？但跟得救没有关系，对不对？但不所有的犹太人得救，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所以长老会呢，他就把这个圣约神学，但加尔文的这个观念啊，加尔文的观念我们不同意，他就把这个跟亚当的那个圣约，他说完了新约的圣约，那圣约是希伯来民族，他怎么办呢？就叫加尔文。圣约家庭，懂了吗？他圣经没有根据吗？
没有，
他推理的嘛。他把旧约这个，所以割礼跟新约的洗礼等同嘛。我们说割礼有部分意义跟洗礼有点关系，但是不能完全等同，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呢，天主教有七大圣礼啊，其中第三个圣礼叫监镇礼。长老会说他们也不同意有三大圣礼，他会两大圣礼，但长老会他有个礼，我总是跟长老会说，你绕过第三个监镇礼，你绕过去。没有，没有啊。那我问你。应该去礼的能不能拜礼？他说不行。是不是可以拜礼？
前进
还是要长老牧师认定他什么信主的，他才能呢？那你不去监礼了？你无论你用什么词也好，你不提这个词，反正你绕不过去，对不对？只要你坚持应该去礼的，你就绕不过去这个。要么你说应该去礼就可以领礼，他又不敢，当然他也不敢啊，不敢说应该去礼的孩子就能领礼，他绝对不可以的。懂了吗？所以我专门问他，那他什么时候可以领礼？就是在他成人之后，确认他信仰也可以领礼。那请问你是什么礼？这不是礼，我没有。这个礼，其实你觉得孩子们拜礼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凭什么根据他的身份叫确认他信仰？那你这叫他对吧？他说我们就不叫圣礼了。那咋办呢？他绕不过这个环节，对不对？他又不敢承认三大圣礼嘛。他就把这个监证你说我们为什么天主教监证你，但其实你也没有绕过去啊，你绕不过去的。
那他们怎么说也是说监证你吗？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他什么，他还是监证你哈，他叫监证，什么他们就不叫监禁监证你了，反正就跟就是牧师长老来确认一下，好，容许你拜饼了，懂了吗？所以这个就是绕不过去的，这很难的一个道理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坚决没有给应该什么 洗礼哈，这教会史上我们知道都是一千多年的什么彼此的对立的哈，彼此辩论的很厉害的哈，都是彼此辩论的厉害，就到底该不该应该什么洗礼。所以我女儿呢，我老大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天呢我找到他们学校的一个教授是女的哈，就开车带我女儿去了一个，就是去那个长老会教会聚会哈，就刚聚会完之后中午呢，他就问我女儿一个洗礼，我女儿说还没洗礼啊，他们也不说什么，就刷了一本书给他，他们就为什么给婴儿什么洗礼，刷了一本为什么给婴儿洗礼，就甩给我女儿了。那我女儿就拍照片给我看，对对，我去了这个教会，你让我找那个教授，你在这把我带去了，就我去聚会之后就听说他没洗礼，我都二十岁了没洗礼嘛，就甩了一本为什么给婴儿洗礼的书籍给他看。我说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肯定鼓励你婴儿嘛洗礼的嘛，所以长老就是这个立场嘛，没有关系啊。那我们说我们在祷告看圣经有没有根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嘛，所以就是这个概念。好了，感谢主啊。那现在呢，那对我老大人在美国，他已经什么，他把奥古斯丁的什么上帝之城也看完了，预定论也看完了，他们必修的啊，关于这个加尔文的基督教义也要修，多厉害的他们哈。这些孩子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在这个基督大学里面把这些世界的这个基督教的名著都要过一次，很厉害的。那我问你自己，要你自己就查考圣经嘛，你自己要去看，也不是爸爸的观点是不是都是正确的，你也要用圣经来查考嘛，对不对？我们所持这些观点，我说你多大了，你也可以去查考圣经看看，你可以反驳我的，我告诉我女儿你可以反驳我的，因为你发现你在美国做这些当中，就发现我们见这些东西啊，跟圣经是有矛盾的或有对立的，你也可以来提醒我们呢。敢于跟爸爸辩论的，没事的，我是开放式的，我是容许我女儿跟我来辩论的。如果你在继续在大学里面上那些神学的课程、神经的这些课程，你觉得我们来领受的是跟身体有矛盾，你直接挑战我没事的。我用我女儿跟我辩论一番，但我女儿现在发现还好，上家没有发现，发现这些坚持的东西还真的都是来自神经的。反而在外面觉得很多东西好像呢，在国外已经很好像。他大概这边没有，他会觉得那教授们那些改革中长老会的，他们都是很厉害的神学家，对不对？好像确实也没有圣经的根据，也不一定。这你看到没有？这可能就是你的立场。同样一本圣经，大家都在读，大家解出不同的观点，对不对？要靠圣灵的工作继续往前走。当然，不代表你都是正确的，继续要思考。就这样，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结束了，就是圣礼哈。今天我们把第九章就是圣礼给结束了。圣礼给结束了，所以
有个是不是有个语句毛病，在最后倒数第四，
徒弟用的笔啊，
第四个，倒数第四行，饼和杯的分量不可能是什么意思？也不必太多。
哦，对，没有问题，饼和杯的分量不可能太多，也不必，这个话是没错的，就是饼和杯的分量不可能也不必太多，是简略说的，这个话没有问题，
连在一起啊，
对，就是饼和杯的分量不可能也不必太多。这个语法没有毛病，没有毛病，就是冰和杯的分量不可能也不必太多，
不可能太多也不必太多，
对，这个意思，没错，
对，
他把这个两句并进去了，
这
个很好，你发现这个很好，这个发现了，但这都对半句不是一句话嘛，对吧？但是冰和杯的分量，哎，但是徒弟兄啊，这里就不应该逗号，
咱顿号，
顿号没错，
顿号就好，
没错，你饼呢？画呀，要不然对，正好是更准确，
对
吧？就是饼和杯的分不可能，也不必它应该正好，这是完整的一句话，对不对？好，这个下次改版的就这个不需要全员大会通过的哈，这是字句那个改字错别字啊，就再版的就把它搞定了，就搞定了。好了，关于拜饼和洗礼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没有？我们祷告，因为下一点在外面吃饭了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你在世上所设立的两大圣礼，就是洗礼跟拜饼，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是耶稣基督你亲自设立的伟大的圣礼，而且你也在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遵行这两个圣礼，同时在保罗书信里面，特别保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经常读的那个十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保罗亲自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没推完那一夜就设立了拜饼的聚会， 使得我们在主基督没有再来之前，我们都应该常常掰饼纪念主的死，也帮助反省我们的罪，帮助基督徒能够常常的圣洁，继续主的恩典来除尽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常常悔改我们的罪，从而能够守着心清的来侍奉你，来荣耀你。谢谢。我们知道这两个圣礼都是非常伟大的，我们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我们要忠心于圣经所教导的那个范围，不要把非原则看成原则，也不要把原则放弃成非原则，这个我们都要向神交战的。所以求你来带领保守我们，能够规规矩矩的按照真理的次序来行，也规规矩矩按照教会的次序来行。有的不是关乎正对和错，我们也尊重不同教会的做法，但是我们教会毕竟有教会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按照什么次序来做。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也是学习教会违背信仰原则，那我们应该尊重教会的这个安排和做法，这个就是一个彼此的顺服的关系。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盼望这个礼拜天我们刚有人洗礼，前面这个礼拜天，但是呢，我们也相信主你会更多的带领。那特别是刚刚阿超弟兄所提到的这个概念，他以前说的是碱水礼，求你也显明给他有一个带领，到底他将来认为这个碱水礼算他真正的受洗归于基督呢，还是给他信心再去看一看这个碱水礼，或者如果在他的认识里面慢慢领受里面圣灵的开启里面不算，就给他有感动真正的洗礼，真的受尽归于基督，这个求主来带领他，来给他很好的一个显明。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以前是碱水里的，也就是继续给我们显明来你的旨意，是吧？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建立主你给我们的教会的圣灵。谢谢你，从而帮助我们更多的悔改，更多的亲近归向神。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健康，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